活动。正式开始，大家好，欢迎接入 Xcomfort 空中电话会议中心，参与本次企业融资中的税收筹划。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Julia。那对于追求价值最大化的现代企业来说，如何使企业在税收的许可下实现税务最适宜，对企业的利益和发展也是重大的意义。做好投资中的税收筹措工作，才能实现财务利益最大化和优化资源的配置。那么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北京金茂会计事务所的事务所伙人童晓公 Vincent， 来和大家就企业融资中有关税收筹划做一些经验分享。那么首先我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活动流程，整个会议为一个半小时，前一个小时 Vincent 会对那个企业融资中的税收筹划进行一个分享，那么后半小时呢为互动交流，需要提问的同行呢到时候可以拨打021-6270-5678-1027，我这边再报一遍021-6270-5678-1027，我们有专职人员为您安排。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正题，由我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Vincent。那 Vincent 主要是为企业提供税收筹划、税务咨询以及纳税申报等中国公司及个人所得税税务的咨询和服务，主要从事税务、审计、咨询等领域，并在这些领域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同时 Vincent 还专长于企业法人架构、经营架构的设计与筹划，协助企业实现经营目标，并为企业提供公司的规章、外汇、集关税等多方面的咨询服务。Vincent 还要擅长为企业并购提供税务服务，协助企业进行税务尽职调查、结构性交易安排、并购重建以及法律实体设立形式的咨询服务。那么下面我就把时间交给 Vincent。Vincent 您在吗？
我在。
那下面我就把时间交给您了。
大家好，谢谢智良的介绍。我也再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原来是香港人，98年来中国，一直在北京，98年来到中国之后，一直都是在从事那个税务咨询的中国税务咨询的工作，所以今天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个关于融资方面的一些经验，还有一些案例，希望大家可以多一点跟大家多一点交流，因为我是香港过来的，所以我的普通话不一定很标准，希望大家多多包涵。我们今天的演讲分开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相关的法规，还有第二部分是案例的分享。我在分享那个法规的时候，我也会有一些案例，也会跟大家同时去分享一下。当然这些就算是比较小的一些案例或一些经验，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先到那个第五页吧。第五页是关于利息支出的一般的税务处理。按照那个企业所得税法里面最关键的两点，关于那个利息支出的就是一个就是那个利息的支出不能超过金融机构所贷款的那个利息，跟同期的时间段的利息比如说现在银行是按照比如说两年期的贷款，是按6%的利息的时候，那如果我们贷到这个款项是超过6%的时候，那就超过这部分就有不能抵扣的风险所以通常来讲，如果我们去直接中国金融机构来贷的贷款的一个利息，基本上抵扣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是通过非金融机构的时候，就有一些限制了，比如说刚才说到的那个超过了金融机构通常的利息，那就有问题。现在另外一点就是那个利息要跟我们的经营相关的因为我最就过去两年也碰到一些案例，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企业是生产某些产品的，但是我们既然能推销我们的产品，我们也成立一个融资租赁公司希望我们的客户不用一次性把那个产品的款项一次性付给我，他可以通过一个融资租赁公司来去分期来付款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企业因为希望能做到更好的推销他们产品的时候， 常会安排到零利率或者一个非常低的利率来提供那个融资租赁给客户。啊，在这种情况下，那融资公司如果他是按零利率或者非常低的利率的时候，他赚不到钱，然后他肯定要把这方面的费用放到那个生产性企业那边去补偿啊，或者生产性企业那边肯定要把那个费用承担下来了。啊，在这种情况下，那个生产企业承担这方面的利息，现在税务局我们看到一个情况，就是很多税务局都认为这些利息不是跟那个生产企业的经营有关的，啊，所以就不允许抵扣。这种安排比较常见于汽车企业，啊，因为很多时候交汽车的时候，他们也会通过一个租赁公司，通过融资公司来去卖那汽车给客户。跟也是会承诺一个非常低的一个利率，在这种情况下，啊，这个生产汽车生产商都需要去承担相关的费用，那边，但是内需那边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嗯，但是如果跟非汽车企业去贷款的时候，现在还有另外一个规定，就是那个2011年就是34号，啊，里面要求。非金融企业之间的贷款，在首次支付利息的时候，支付利息并进行税前扣除的时候，一定要提供一个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情况说明。既然最关键就是这个说明，就是要证明我们那个利息是合理的。因为刚才说到，如果跟金融机构贷款呢，肯定通常来讲都是应该是合理的。但是如果非金融机构的时候，它就要多一层的证明啊。更详细的时候，我们在第七页会跟大家再详细介绍。除了刚才说的那个限制以外，另外一个限制就是，如果一个企业它应该要，它只能够在它已经把所有的实收资本都缴清了之后，所发生的贷款才能够列支啊。比如说我一个企业，它的注入资本应该是500万美金啊，但是我注了100万美金之后，我就通过一些其他的渠道啊，做了一个拿了个400万美金相关的贷款啊，在这种情况下，那400万所发生的贷款利息啊，在税前是企业投资税前是不能列支的啊。除非他那500万注资本都全部到位之后所发生才可以啊。这规定主要就是在针对既然企业是承诺了有500万的注资本的时候，那应该先要把那个注资本的资金都到位之后啊，再发生的相关的贷款利息才能够在税前列支。我们现在到第七页，第七页是刚才第五页所说到的，那个金融企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情况说明，基本上那个说明里面就涵盖一些信息来体现我们那个利息是合理的，它里面需要的信息是本省任何一家金融企业提供同期同类贷款的利率的情况。所以基本上就是，如果能拿到我们那个省里面那个企业所在的省里面其中一个银行，它如果能那银行有可能它的利率有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啊，只要我们能拿到一个银行的同期同类的贷款那个利率能跟我们那个能对得上的时候，或者能比较的时候，那这个就已经足够了。感觉里面也说到那个利率可以是金融企业公布的同期同类平均的利率，也可以说金融企业对某一些企业提供的实际贷款利率啊，所以不一定要基于所有的银行，只要是有一家银行是可以跟你比较就可以了。下面到第八页，第八页是 就关于那个混合性投资的情况。因为混合性投资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那个投资的工具，它又带有那个贷款的性质，也有带有这个股权的性质。这种情况在国内其实不是很常见，但是税务局那边也出了相关的法规来监管。其实在国外的比较常见那种一些债券通过某些条件组合的时候，它是可以把它变成那个股权的。在这种情况下，那这个它这个债券所付的补偿，应该说这个补偿是利息还是股息啊？在中国的那个2013年的四十号文里面就说到，如果它是满足某一些条件的时候，那它应该被视为利息，甚至也可以在税前列支啊。那个条件有五个条件，一个条件是那个利息一定要是固定的啊，比如说固定好是5%。不应该跟那个公司的业绩有任何挂钩不能说公司赔钱了就不用付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就变成更成股权了所以他要求就是那个固定的利率，跟你还有期限也是固定的，比如说每多少时间就一定付这些利息，甚至还有那个企业在清算的时候，它的提供那个贷款的那个公司应该。他身份应该是个债权人而不是个股东，还有跟着那个提供基金的那方，他不应该有这个投票权在这公司里面的董事会等等最后一点就是那个公司是提供基金的公司不应该参与那个企业的日常的经营活动除非那个贷款是专款专用的，他就要监督那个款项的用途，这个是除外。但基本来讲，都是不能参与到所有的经营活动里面所以如果能满足这几个条件的时候，那这个所发生的费用应该就可以视为利息了。到第九页。第九页是关于万人方之间的贷款它也有两个要求一个要求就是如果那个利息需要能抵扣的时候，一定要满足刚才我前面说到那个实施条例那个规定，就是不能高于那个同期的银行所公布的一个利率。跟着另外一点就是需要证明这个利息是有是满足那个独立交易原则的所以比如说我们银行现在是按6%来收取利息，但是是不是我们也按6%就是满足这个独立交易原则其实应该我们还要考虑其他的因素在里面，因为银行它贷个6%出来，它承担的风险是包括有可能有贷款的风险甚至还有他还有一些销售人员去找客户那个成本所以如果是关联交易的时候，如果把那两个，因为如果是关联公司的时候，那个坏账风险应该是比较低的更是另外一个也不需要有一个些销售人员去在集团里面去做销售来提供的贷款，所以在把这两个因素放进去的时候然后我们那个公运的利息就可能不应该就不应该是6%了，肯定是低6%，但是应该低多少，这个还是要做一些工作去做判断，但是肯定是在5%或5.5%一个低于6%的一个百分比里面所以我们要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需要一些材准备一些材料来证明我们那个利率是个公允的利率跟着还有另外在那个111里面也提到过，如果那个债资那个比例那个股权比例跟那个债权比例是超过普通企业来讲是2:1的时候， 然后我们还需要做一个特别的报告来支持我们那个利率是一个公允的利率。根据我们也可以举另外也有一个例子，以前碰到的就是有一些企业它是亏得一塌糊涂啊，跟着他们关联方还给他提供贷款，如果按照这个比例2:1来讲的时候，它是远远超过的。但是税法里面就是说如果我能做一个那个文档出来证明我们这个利率是合理的时候，或者公允的话，整个交易整个贷款交易是公允的时候，那就可以他就可以税前内税了但是问题就是那个公司这个这么严重亏损的公司，如果他去银行尝试做贷款的时候，其实是还银行肯定不会同意贷款给他的，所以税务局是认为在正常的情况下那个公司的财务情况是不可能拿到贷款的，因为你们关联公司才能会提供贷款给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那个贷款的行为基本上都不是公允的行为，所以那个贷款所产生的利息就不可以抵扣了。那虽然那个公司是亏得一塌糊涂，所以能不能抵扣都无所谓，但是也不会影响他的那个应缴所得税。但是问题就是那个利是产生的利息的费用不能够放到那个企业的亏损里面去带到以后使用，跟着另外一方提供资金的一方他有一个收入需要去交相关的企业所得税，所以就变成两边都有人是可以双重交税了因为收入那边要交税，费用那边是不是也不允许他放到那个累计亏损用来以后使用。所以我们在关联方之间贷款的时候也要考虑这方面那个公是不是要怎么安排，是不是公允的。下一点就是企业实际支付给关联方的利息如果超出那个以上所提到的限度的时候就不能抵扣了。我们到第十页去介绍那个刚才说的那个比例的问题刚才说的如果企业关联企业之间去贷款的时候那个比例应该是2:1，就是债是2，跟着那个股权那个叫企业的那个资本是1这个比例大概是这个比例来计算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第一点那个公司它是不能扣除的利息就是年度实际支付的全部关联方的利息乘以一点标准利息率除以关联债资比例比如说我们计算出来是个1:3的或者3:1的，根据标准的是2:1，所以我们在这个公式里面标准比例就是2，根据关联债资比例就是3所以1:2就是1/3，所以说从这公式里可以简单能看到1/3的利息就是不能抵扣了。但是在计算的时候它也比较细化，它是按月度平均数来做计算的在下面那个也可以看到那个各月平均关联债权投资怎么算出来，还有那个权益投资，它就不会就比较公平的一个计算方法了，它不会允许你是说挑个时点或年初或年末但如果挑个时点的时候，那其实你的空间去做一些安排是可以的，但是理论好像那个规定刚刚说要每个月的平均数来做的时候，其实要安排起来的时候会比较困难，所以这个也是相对来讲比较公平的一个计算方法。我们先到第十一页第十一页 基本上也是刚才说到那个是澳门那边所要求的，就是如果我们是超，刚才也提到过了，如果是超过了那个二比一的时候，那我们需要做一个特别的一个文档来支持他那个空运啊。如果那个文档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但是税务局过来查的时候发现没有相关支持，那超过二比一的所有相关的利息都不会抵扣啊。还有一点要提一下，其实我们过了二比一其实不是个很最大的问题，因为在过了二比一只要我们有文档能支持它是有公允的情况下，就那个利息就可以全额抵扣了。所以最关键还是在我们安排整个融资的时候，我们要对相关的一些情况有比较详细的分析，来能我们可以做一个支持文档来支持我们整个安排都是公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说那个二比一就不受，我们就不会受到那个二比一的限制了。第十二页是关于统接统还的安排。统接统还的安排基本上简单来讲，就是一个企业它是用它的集团，或者它用它的核心企业，或者用它这个企业里面的财务公司去跟银行或金融机构去贷款，贷完款之后跟你把钱再转贷给其他的子公司或分公司去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那个安排是有相关的一些文件来支持它是统接统还的，拿从那个增值税方面是有相关的优惠政策。第一个最关键就是那个利率一定要要有一个控制，比如说我们是跟银行借了6%的一个贷款，或者我们是发了一个6%的一个贷，但是我拿回来那笔钱我不能超过6%来往下借啊，通常最好应该是用同一个利率来往下借。比如说我刚才说到的6%借回来，我就往下借的时候也是6%，那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增值税就可以免税。但是如果我在网上借给子公司是或者其他的关联公司是按7%的时候，那我整个7%都需要交增值税啊，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接着另外一点就是统接统还的概念是，我借了一笔钱，比如借了1000万回来，跟着我把1000万再转借给其他的关联公司，这种安排叫统接统还。但是在现实中很多企业都不一定能这么清晰的去把那借回来的钱借回来的钱怎么去做一个安排。我举个例子有一个公司可能他今天去银行去想借1000万，但是银行就说我最多能借给你300万，利率是6%，但是他就再跑去另外一家银行又去借，说借700万，这那个银行就说我随便借400万，但是利率是6.5%，在第三家银行就说行，我就借给你300万吧，利率是7%。那我拿回来，比如我那个企业拿回来的是3笔贷款，如果我们不能很清晰的把那3笔贷款分清楚是借了给哪一家关联公司的时候，把它都混在一起了，但是在网上借的时候，那我们就很难证明你数据说我借回来是6%，在网上借的也是6%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看到税务局，但他应该说比较好说话的，你能做一个表来把它所有的进出都能对上的时候还好。但是如果在这么混乱的情况下，有些税务局我们看到过经验他们就不会接受就去统接统还的安排，他们就要求你那个跟银行贷款的公司所收到的利息收入都要去交增值税。应该说 这种按揭比较多，是以前是营业税的年代的时候，基本上都要交营业税，现在就改成交增值税了。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每一次总部去跟银行贷款，贷回来的钱的时候，应该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合同，跟下属企业或者关联企业去签，就是我拿回来那300万，我去借给下面的 ABC 公司免100万，但是有一套合同能支持那个安排，这样做起来的时候，那个风险相对会低很多。跟着第13页是关于资金池，关于资金池方面，如果我们那个资金池是放在我这个 slide 里面举的讲的是放在国外的啊，因为有一些企业他们会有一个结算中心在可能亚洲的这个结算中心，他放在海外，甚至他就如果我们在那个基金池拿到那些利息收入，应该它是属于海外，来源于海外的，所以我们是可以去免那个增值税。比如说在国内的基金池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因为以前来讲，应该说我们很多时候基金池都会去通过银行那种委托贷款那种方式来去运作的啊。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银行其实从银行的角度，它基本上它就不会把认为是他们的贷款，他们也不会，比如说那个利息，基本上它就视为是集团内部公司自己内部的拆借，他也不会提供一些什么什么单据啊，或者发票肯定是没有了，那个利息单啊，或那方面通常也不会提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些情况，就是税务局针对有些企业用基金池没有发票，又没有发票，但是列支了这个利息费用，这种情况他们不允许抵扣。啊，也要他们补交那个所得税，这个不现在只看到个别案例，不是太多，但是我那个金池那个安排上，现在看我们跟数字的沟通，他们现在基本上是要求要互相开发票，这个企业跟企业之间也要互相开发票，如果不开发票的时候就不给列支。还有关于金池方面，因为也按照就是我们现在到14页啊，四十五里面也有说到，那个公告里面也要求在那个转定价相关那个表去填写那个那个叫跟融通资金表啊。相关的一些信息啊，所以如果，但是现在怎么填啊？现在42号文那边我们还是42号公告所要求的，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表，所以还没有太多这方面的经验。但是如果我们，因为有些客户也有问到过，就是因为金池的交易非常繁多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应该是怎么去把这个信息去？每天所有的交易都要填进去还是怎么样？但是我按照我们以前填那个那九张表那个经验来讲，就是以前年度申报那九张表的经验来讲啊，我们都是按照按年填那个逻辑来填的啊。我们估计可能在42号公告那个表也应该是用过这个逻辑啊。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那个表，但是从逻辑上面应该去按照那个方法来按年来填，要不然那个工作量会比较大。我觉得如果每一笔都要填进去的时候，这个有点不合理吧。第15页是关于金池的印花税。现在金池如果按照好像我这个那一页上面就写 那如果是中国里面树立的领袖本条例所列举的凭证，有中国境内具有法律效力的受中国法律保护的凭证，就应该交印花税。但是印花税是个列举式的一个概念，但是里面列举里面它也说到借款合同包括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和借款人所签订的借款合同，所以基金池应不应该交印花税，我怎么交印花税，这个也是一个可以说有一个不确定性。因为现在基金池有两种安排，一种是通过要结算中心的管理基金池，基本上就是一个企业它是有一个结算中心的功能，但是它不是个单独的一个法人，所以它的功能基本上也是委托在通过一个银行来做的，银行也是通过一种叫委托贷款这种方式来做的，所以在这种安排下，那算不算那个合同，但是那个合同是集团里面企业跟企业之间所签订的一个合同，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应不应该交印花税。那第二点，第二种安排是企业会通过他们公司内部一个财务公司来管理一个基金池，跟这个财务公司是一个独立法人，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财务公司是被视为金融机构的，所以如果企业集团里面是有个财务公司，就肯定一定要交这个印花税了。但是刚才说的第一项的时候，如果那个合同是跟企业内部自己互相签的时候，或者一个大合同包含所有集团内企业的时候，严格来讲按照印花税的条例，它只是说跟金融机构所签的才需要交印花税，但是在现实中我们也看到一些税务局的态度，他们就认为虽然你那个合同是企业跟企业之间签的，但是你整个运作都是通过银行的委托贷款那种方式来做，所以其实银行也是在里面参与的，甚至美国也有一些委托贷款的合同，也有银行也是一个其中一个参与方在里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要求印花税也要交，但是通常来讲大部分那种合同都是有一个最高额度那种做法的，比如说只能说拿到有1000万的话多少钱的一个额度，所以通常来讲如果是在进行贷款的时候或者赞同一些资金的时候不超过那个额度，那时候基本上就用一个合同，但是还回去了再借出来的时候还是用同一个合同，所以通常我们见到的在交印花税来讲都是按照这个最高额度那个金额来去交印花税，这也是就交一次，因为我们基本上所有的进出的进进出出都是用同一合同，所以基本上就是交了一次，就交一次就行了。第16页是个总结，这个就是如果跟金融企业的贷款的时候应该是可以没问题，如果是非金融企业的时候要看是关联企业还是非关联企业了，如果是关联企业的时候我们要看看那个资本说话相关的规定，但如果是非关联企业的时候，那我们要准备一个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一个表来支持这个利率是合理的，跟着另外一个限制就是如果是投资者还没缴足那个做资本的时候，那相关的一些贷款跟那个做资本等于的就没缴的做资本的金额相关的一些贷款利息是不被抵扣的。第17页就是个资本弱化的总结，我们左手边是一个债权的债务的一个总数，跟着右手边是一个股权权益的总数，如果那个 X 是超过 X 是2以上 Y 是1的时候，那超过这部分就不能列支，除非我们能提交一个报告证明我们整个这个贷款安排是合理的，还有是公允的。个人到后面18页是关于那个长期挂账的预售金库的情况。长期挂账如果是国内企业的长期挂账，其实问题也不大，因为有一些数据还会认为，如果你那个比如说我们有应付贷款挂了很长时间，那这个是不是应该变成收入？有些数据也可能是认为过两年的时候有可能那个应付已经不存在了，应该转成收入。那以前这是老的企业投资法里面还有这个规定，但在2008年之后这个规定已经不在了，所以我们还是会有看到税务局有些税务局还沿用那个思维，但是如果他用的思维说，因为现在税法没有这个要求，我们通常都会看到现实之后那个应付还是存在的，所以根据最好能提供一些证明来证明我们还是在税账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文件来支持，这个应付还存在，不要让他把它视为一个不用再还了，所以就变成是个收入。但是当我们那个有关联加，我们有关联，因为很多时候那个应收应付长期挂账，通常都是跟关联方因为关联方可能也不是咱从集团层面来看那个资金的安排，也不会说我一家公司欠另外一家公司钱一定让他尽快还那种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一些应收应付关联的应收应付是挂账挂了很长时间。但营业税那个年代应该说今年的5月1号之前，营业税是没有要求说我有一个应收应付，所以我应该上面应该要加一个利息在上面。在营业税的规定里面适用销售只是针对几个情况，那几个情况只是在跟建筑业有关的所以在其他情况来讲，其实适用销售不是一个在营业税里面不是一个很普遍的概念，可以说。但是在增值税适用销售是个很明确的规定只要你是提供服务提供贷款也是一个融资的服务只要我们提供了一个服务而没有受到任何报酬的时候，那个适用销售的规定就会就生效了所以现在增值税那个环境下，如果我们有一些长期的挂账，那税务局现在是有可能会应该说它是有这个技术的基础去要求企业去和一个利息收入我们贷款 A 公司贷款给 B 公司然后他可能要求 A 公司是和一个利息收入那个公允的价格，比如说6%但是按了那个利息收入上面再交一个增值税这种风险是比营业税那个环境会高很多但现在案例来讲我们还没看到，因为那个营改增才金融业的营改增5月1号才开始现在才几个月，但是我们觉得从技术层面这个风险是比以前高了非常多。现在到19页关于那个也是根据长期长期挂账，这个是主要是关于第三方的如果我们是跟第三方有长期的应收跟着我们也收不回来的时候，然后我们比如说我们的会计上面会做一个坏账准备，那这个坏账准备从税法里面是不允许抵扣的在税法里面允许抵扣的坏账一定要达到某一些条件比如说对方是已经破产了，或如果对方是个人已经去世了，或那个坏账已经过了3年还没收回来，但是那更还要能证明那个人 的确是无力偿还啊，甚至第四个就是如果他是做安排一个债务重组，但是那个甚至那个债务重组也是通过那个法庭那边去判说那个通过重组某部分的手的债是不用还的，那那种情况下也可以去申请把它税前列支。那第五点是关于那个是不可抗力的，比如说天灾啊那方面的事情啊，如果要去把那个坏账税前列支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专升报告啊，甚至除非那个金额是非常小的啊，那通常来讲都是要求就是满足刚才我说的那条件去做那专升报告。如果那个金额比较小的，比如少于五万块钱，甚至那个金额也是少于万分之企业的万分之一的收入的时候，超过一年就可以准备一个专升报告去申请把它抵扣了啊。但我们有些那时候有些客户也是说啊，我有个很大的一个账款，甚至是觉得可能收不回来啊，是个坏账了怎么样？但是我们跟他们在详细去做了解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他们很多时候这些应付账款是不是真的是应付账款啊，也是个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当可能客户退了货，他们也没有去做相应的调整啊，导致这个应付账款其实都不存在的啊。所以我们建议如果在要考虑做坏账的时候，也要去再详细去分析一下每一笔的应付账款啊，是不是确实还是存在，才决定是不是应该采取相关的安排去申请做税前列支。关系二十页是融资租赁跟收回租相关的事务处理。后面那几张开几页主要还是关于那个租赁公司的相关的税务处理啊，跟大家分享一下。甚至我们也会有个详细的案例啊，或者计算方法吧，在后面那个案例分析里面。从会计来讲，融资租赁承租人付款总额里面啊，一般都包括注入资金资产的价值和融资利息两个部分。甚至注入资产价值就是可以通过折旧来计入损益，但是融资的利息就先确认到那个未确认融资费用，但是之后再分摊啊，这是会计处理。但从税务方面就也是可以说差不多了啊。融资注入的固定资产以租赁合同约定的付款总额和承担人的签订租赁合同的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为计税基础啊，甚至租赁合同未约定的付款总额的时候，我们就用个公允价格来作为那个计税基础啊。基本上这个融资租赁的概念基本上就是分期付款，简单来讲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个销售方其实他是卖了一个产品给我们，甚至只是让我们分期付款。所以融资租赁安排下，整个交易都是一个销售再加上一个利息的收入在里面。跟着我们到第22页是关于那个收回租的。收回租跟融资租赁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那个东西本来是我的，但是我卖给一个收回租的公司，但是他再租回来给我其实这个也基本上可以说是个把我的资产拿去那个公司去抵押，甚至他再贷款给我，甚至我再分期把那笔钱贷款还回去。所以从性质来讲，它就不应该是一个真正意义的销售啊。所以税法也有相应的处理就是在收回租的情况下我们那个原有资产那一方是不确认那个销售的啊，所以也不用所以不用 确认相关如果不需要确认收销售的时候，然后我那个相关的销售的就没有一个销售所得啊，甚至也不需要交这个流转税在那个销售上面。刚才也说到融资租赁跟那个收回租最大分别就是，第一个融资租赁是卖产品，收回租是按照的是那个完完全全的融资啊，所以在23页能看到最大的分别是在有两个分别，第一个就是融资租赁的征集税率是17%。跟着收回租的，因为完全是个融资行为，所以它是6%啊。跟着还有在计算的时候，收回租那边可以看到里面是它是说已取得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不含本金啊，所以它在计算的时候那个6%它是按照那个利息的收入来去计算的，而不是好像那融资租赁去按那个整个销售额来算的17%。